往前刚一近身，他们俩绑上绑也不是樊梨花的对手啊。樊梨花当当一抬手磕俩腕子，当日当日两口剑飞，呀哈你还敢还手，哎呀，这哥俩一伸手也巧了，有两个军卒手里拿两杆枪，他躲起来忽然掌中一刀，我要你的命，刷就扎过去了。樊梨花一看急死了，哥哥你容我解释啊，我和薛丁山的事儿可不是我自作主张，是我师父做主，我师父和他师父王禅老祖俩人一商量就给我们定下终身，这件事儿也没说准呢，也是人家派人来跟我父亲商量，哥哥你如果把话说清楚。我说什么清楚，宰了你。脸儿唰一近身，樊梨花万般无奈，砰砰把两杆枪抓住了。干嘛这枪头怎么对着，哥哥快松开松开，你们别这样，容我把话说完。这俩人一看樊梨花把枪头抓住了往回撤。樊梨花一想，既然你们俩要抽枪那得松手吧，就把手撒开，哪知两个人往回蹬枪啊，这是假的。嗨，往前一近身，坏，樊龙樊虎都是一个动作，刷刷，你说多巧吧，樊龙的枪扎在樊虎的前心，樊虎的枪扎在他哥哥的梗嗓咽喉，俩人谁没有顶盔挂甲，没有扛兵器的，使得劲要猛点，力气大点，扑哧扑哧两声，这枪尖从前心扎到后心出来，那个枪尖从前边扎到后边露尖了，两人一看，血咕嘟往的冒，眼珠瞪多大呀，哦，扑通扑通死尸摔倒。樊梨花一看呀，哥哥，扑上去放声痛哭，周围的战将军卒汪啷一乱，往旁一闪，啊，少帅死了，少帅死了，这有人喊叫姑娘给扎死了，小姐扎死了，那个说呦，他们互相扎的。程咬金一看，哎呀坏，事儿大了，这俩小子死不足为怪，死了活该，可是樊梨花这个罪可就大了。樊梨花扑到身上哭得死去活来，程咬金一想这怎么办呢，哎呀樊小姐不要光顾哭，快把善后事处理一下。处理啥姑娘都懵了，在旁惊动一人，谁，这个人是刚刚派到这儿的一员番将，是哈密国王的亲信，叫赫莫尔，被提升为副将，带领200人帮守樊将官。在一个月前他因奸污妇女先奸后杀，被老樊红打60大板子，那个年代啊，嗨，那就算处理最轻的，他养了一个月才好，怀恨在心，今天看樊龙樊红死了，这小子诚心冒坏，喊了一声小姐把他哥哥扎死了，噔噔噔噔就往大厅送信。这阵樊红正在里边等他儿子汇报，赫莫尔进来一说，樊红像疯了一样撒腿就出来了，樊龙樊红我儿子哪里，老人家你儿子死了，你看见没有，叫你女儿给扎死了，哎呀丫头，苍狼抽出宝剑奔着樊梨花刷就劈下来了。樊梨花现在都哭懵了，他知道俩哥哥一死自己落个骂名千载，哥哥呀你们死太冤了，你们也性子太急了，我的两个嫂子怀揣鹿甲孩子没生下来，还没看见爹就死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，程咬金也急坏了，梨花呀营中待不了了，城里不能待着，你快跑吧。 就这功夫，樊红来了。樊红看见儿子尸体，差点没晕过去啊，老泪纵横，奔着樊梨花唰就是一剑。樊梨花听见金风在响，急忙往旁一闪身，父亲这一剑劈空了。他蹭往前一伸，伸手捧，就把他父亲手腕子给抱住了。爹，爹，你等我把话说完，你再杀我。这件事情不怪我呀，这是我两个哥哥性子太急了，他们互相扎死的，这是误伤啊，可不是女儿下毒手。你等等。樊红现在说什么也听不下去了，看见儿子死在地上，活不了了。樊梨花，我把你个小奴才呀，我不只借你光，也没想到你心狠手黑，你为了薛丁山竟然杀死两哥哥。这么你今天把我杀死，我们爷仨一块走，叫你自己活着。你松手，松手，往回转。你别看樊梨花是女的，紧紧抱住他父亲手脖子，他父亲真就没有拽动。爹，我已经成了千古罪人，爹呀，我愿替我哥哥在您膝下行孝，给您养老送终，我养活我的两个嫂子，你少来这套。汤奔着樊梨花就是一脚，樊红一踢，樊梨花往旁一闪身，手就松了。老樊红把剑夺过来了，丫头，我要你性命。樊梨花又难过又害怕又着急，老樊红像疯了一样，什么也不听，唰又是一剑。樊梨花左躲右闪，作揖磕头，都没有用啊。樊梨花还不敢抵抗，又没拿兵器，万般无奈，是撒腿就跑。老樊红举着宝剑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随后就追。樊红气得脚不两抢，突然脚下一软，扑通摔倒在地。他摔倒了，别忘了他手里拿着宝剑，宝剑是两面是刃，啪手往地下一摁，剑尖一抬，你说多寸呢、啊、剑尖正扎在樊红的哽嗓咽喉，哟，哭秋一头栽那块起不来了。樊梨花猛一回头，哟，爹爹摔倒了，赶紧回来，用手相搀，爹爹啊！一看老人家鲜血直流，摸了摸，呼吸微弱，完了。当时樊梨花就觉得，好像万丈高楼十脚，扬子江心，断缆崩舟，大喊一声爹，气堵咽喉，他也昏过去了。这下周围可就乱了，老将军死了，叫小姐给杀了，不对，我看着摔倒死的，谁说他杀的？惊动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赫莫尔。前文我说过，赫莫尔是哈密国王派到这儿监视樊家父子的，方才给老樊红送信就是他，愣说是樊梨花杀了樊龙樊虎。这阵的一看，他一伸手，苍啷抽出肋下弯刀。弟兄们，这樊梨花不念养育之恩，不念国王对他们家的恩惠，竟然够弑父诛兄，我们剁了他，对，剁了他。呼，往前一剑身要杀樊梨花。就在这阵，突然有人大喊一声，赫莫尔，你给我住手。啊，抬头一看，腾腾腾走了一个人，50多岁呀，眼睛都空红了，文人打扮，谁呀？正是樊红的磕头弟兄，又是这个城的谋士，姓于，叫于炳谦。刚才这一切于炳谦看得清清楚楚，身旁两个家人是老樊家的老管家， 一个叫樊府，一个叫樊寿。于秉乾说：“贺门儿，你不许诬陷好人。我刚才虽然站得远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两位公子是误伤而亡，那老将军是间接碰了自己的咽喉丧命，你怎么能怪樊小姐呢？”贺梦儿眼珠子转了转，姓于的呀，你们吃的是哈密国的俸禄，不报兄恩，想要倒反韩江关，你等着，我到狼主那告你们去。走啊！他一摆手，跟他一起来这几百人呼噜呼噜呼噜全都离开了帅府，到外边各自上马，收拾好东西启程到国都去告老樊家人不提。再看这个院里剩的大部分是韩江关的军卒，大家傻了，三具尸体呀、啊！此时樊梨花已经缓醒过来，泣不成声：“爹呀，哥呀，我成了不忠不孝千古罪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樊梨花足智多谋，这阵束手无策。再看院里人，有的恨，有的埋怨，一时都乱了营。就得说程咬金精得多，见得广，他一看，哎呀，事闹大了，也好，对我们有利啊。我到韩江关认为回不去了，想不到反对我们的人都死了，剩下樊梨花，我得给出主意。樊小姐别哭，光哭不等于当事儿办呐，死伤在地，赶快将尸首成殓起来，想后事，大人得办大事儿啊。啊，姑娘抬起头来止住悲声，瞧了瞧，哦，程咬金还在这绑着我父兄，这死时献天献地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想到这儿，忙说：“快给程老千岁把绑绳挑开。”老千岁啊，你也看见了，我真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糟。哎，我也不说埋怨谁，事已至此，这是该着。你呀，请回连营，其他事儿以后再说。程咬金想：“不行啊，我干嘛来了？我来提亲来了，现在是好机会。”樊小姐啊，哎，事到如今，你可不能踩两只船呐、啊！脚踩两只船，你一只也没占上。现在哈密国王肯定饶不了你，那么你得怎么办？快归大唐营吧！那这死伤在地，赶快承认起来，这也好，到底是姑娘家没主意，多亏了于秉乾过来。小姐，你不要担心，也不要害怕，一会儿我想此事向老夫人、两位少夫人说清，他们不会误会你的。我这边派人去弄棺椁，承认尸体高达灵棚，超度亡灵。至于说小姐你下步该怎么办，哎，我跟你父亲这么多年了，我也知道孩子你是能人，你说怎么办，老夫依着你就是。多谢老人家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。师父叫我归到大堂去，这只是你父兄刚故去，上大堂合适吗？程咬金说：“合适啊。”程咬金说：“您贵姓？”“我叫于秉乾，是这里的谋士。”“行了，这个事儿就派你了，我跟你商量啊。今天这事儿，在场这边人都看见了，可不怪樊小姐啊。出去嘴上留德，可不许你们胡说八道，胆敢胡说，你们可损阴德损阳寿，听着没有？”“是是，我们不会胡说的，我们怎么看着怎么说，怎么看着怎么也不许说。”老帅 和两位少帅死的事儿不许往外讲。哎哎哎，还有超度亡灵越简单越好，往啊没人地方去朝办去，城里我另有安排。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秉乾，现在于秉乾也没有主意啊，点点头，好吧，听老王爷的。这回程咬金呐、成了这里的主人了，一切安排完了，告诉樊梨花，梨花呀，孙媳妇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回去，给太子殿下、给元帅送信，看看丁山有什么安排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老人家呀，你不用安排了，此时我心灰意冷，我都不想活了。要不是我那两个嫂子怀揣鹿甲尚未分娩，还有年迈的母亲，我也死。对，可别那样，不值得啊！听我回信。就这样，程咬金要走。樊梨花说：“别去，你这还压着两名女将呢，来呀，把他们放了。谁？薛金莲、窦仙童。很快，有人把两个人放出来，和程咬金一块回转唐营。一路上，薛金莲就问：‘哎，爷爷，那樊梨花怎么把我们放了呢？’窦仙童说：‘是啊，他恨得我们咬牙切齿，大骂薛丁山怎么放了。’别说了，别说了啊！很快成一家了。哟，窦仙童就一惊啊，成一家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难道樊梨花看上了丁山？哎呀！”要那样可坏了。我在磨盘山和我哥哥占山威王抓住薛丁山，程咬金说将我的终身许给丁山，这件事情柳王妃知道，老王妃也高兴，金莲也乐意，可是没有定亲，没有成亲，再杀出个樊梨花，哎呦，这可把我坑了。窦仙童把头低下了，程咬金横扫不过，一听后边马蹄声音慢了，扭头一瞧，哦，窦仙童大概有感触。仙童啊，爷爷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刚才你说樊梨花和我们要成一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仙童啊，你是贤德的姑娘，这件事儿早晚你得知道，跟你说实话，樊梨花的师父和薛丁山的师父两个人是道友，这两个人给他们俩定亲了，我呀到这保媒来了。哎呀，老王爷，那我的事情怎么办呢？不要紧啊，只要薛丁山和樊梨花的事儿成了，咱们营中就没有两军阵前招亲杀头之罪这一条，你的事儿包我身上。老人家你费心吧。说着说着来到了营盘，王离送信儿，很快传出令来，叫三个人进来。刀里边见立已毕，两员女将回到后边换洗衣服收拾，再说程咬金。你说程咬金胆多大，他撒谎啊都不用回家拿去。他见着元帅和军士没提樊红和樊龙樊虎的事儿，就想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。元帅军师啊，哈哈哈哈，成了成了，亲事成了。哦，薛礼说那樊红和樊龙樊虎能答应吗？程咬金心的话，不答应得行啊，都没气儿了啊，应下了，他们挺高兴啊，只是县官投降有点不好意思，他不好意思见你们。哦，樊梨花也应亲了，应了。不过有一点，我可答应樊梨花了，只要是樊梨花县官投降，马上得叫丁山和他成亲，因为两下到一起，一家不一家，两家不两家的不好看。如果拜堂一成亲，哎，兵和一出，将打一家，他们同道前敌报效，多好啊。元帅你同意吗？这军师你看呢，无量天尊 徐茂公心的话，程咬金呐、啊，我老看你说话没谱，那樊龙樊虎脾气那么暴躁，这么容易答应你过来。哎，三哥怎么？樊龙樊虎都同意，同意了。真的，那能撒谎吗？你甭管啊，这事你包我身上，冲我行不行啊？樊丽华同意立即拜堂成亲吗？那我跟他说去啊。差不多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为的尽早鞭敲金镫，齐奏凯歌，应该立即得下韩江关，收下樊梨花，好大兵前进。我看可以。那好，等着啊，我这就到韩江关去，琢磨点礼物，琢磨点礼物。你说程咬金想的挺周到，准备定亲彩礼，有老王妃一切准备好了，军卒挑的挑，抬的抬，随着程咬金很快来到了韩江关。焦盖成倒在里边帅堂上见到樊梨花，樊梨花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府里所有的人呢、啊、全穿着孝服啊，一个个愁眉苦脸。程咬金还掉两滴眼泪，哎，樊小姐啊，我是不是见见你的母亲呐、啊？到灵前再吊祭吊祭。不用了，老王千岁，我母亲虽然没有埋怨我，可是悲痛欲绝，你要去她更难受了。不用了，但不知老王爷到这儿有什么吩咐。哎，跟你说实话，我回去一说这门亲事成了，哎呀，把我那孙子丁山乐的都找不着北了，马上告诉他娘准备彩礼，看着没有，这彩礼不够，他还要拿呢。我说别别别，一切从简，就这样叫我来了。元帅说叫你们马上拜堂成亲。啊，梨花听这话眼泪唰就下来了。老王爷，这可不成，现在我父兄死丧在地，我怎么能够和薛丁山成亲呢？那可真是成了千古罪人了。不行不行，哎，那不成啊，你不知道丁山见你之后都疯魔了，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一闭着眼睛就能梦着你，一睁眼睛就喊你的名字，你说他有三长两短的，谁担得了啊？你不能眼看他落下毛病啊，再说过日子可是长着呢，他有毛病你遭罪呀。 梨花一想，这可糟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哦，有了，既然薛丁山要和我成亲，得应我三个条件。
下回接着说。